新造的人，第十六期。加拉太书一章一到五节，做使徒的保罗，不是犹豫人，也不是借着人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和叫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，并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，写信给加拉太的众召会，愿恩典与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基督照着我们神与父的旨意，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，要把我们从现今这邪恶的世代救出来。愿荣耀归于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六至九节，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在基督的恩典里照了你们的，去归向不同的福音。请注意，保罗写给教会说，我很惊讶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恩召你们的主。那并不是另一个福音，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，想要转变基督的福音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基督的福音可以被更改、歪曲，但即使是我们，或是从天上来的使者，若在我们所传给你们的福音之外另传一个福音给你们，他就该受咒诅。这是很重的话，因为传别的福音是在使人不得救，因为使人听到的是错误的福音。我们先前说过，现在我再说，若有人在你们所领受的之外另传一个福音给你们，他就该受咒诅。保罗说了两遍，他对此非常严肃。十到十六节，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，还是要得神的心？或者我是要讨人的喜悦吗？若我仍讨人的喜悦，我就不是基督的奴仆了。保罗是在说，我专注于侍奉神，讨神喜悦，而不是人。弟兄们，我要你们知道，那借着我所传的福音并不是照着人意的，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领受的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。请注意这里，保罗说，你们看到了我过去的生活，看到了我在犹太教中所做的一切，这意味着他不再认自己是属于犹太教的。怎样极力逼迫神的召会，并损毁神的召会，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族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，为我祖宗的传统格外热心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借着他的恩典呼召我的神，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，叫我把他当作福音传在外邦人中，我就即刻没有与血肉之人商量。保罗说，我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认可，我没有从属血气的人那儿得着咨询。他说，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我看到了我所看到的，我做了神呼召我去做的，我真没有咨询任何人。这跟你们今天听到的大多相反，因为大多数人不认识与神的关系，不追求神。我有责任告诉大家，因为教会不再教导从前纯正的真理留下的空缺，不会就空在那里，人们会用其他东西来补缺。正因如此，教会很大程度上丢失了真道，空缺被其他东西填补了。我不是说我们要回到过去的五旬节派，也不是说我们不要，都不一定。问题是关于他们做的一些事，我们不能到洗澡水时连孩子也一起倒掉了。我们要回头看， 以确保之前没落下什么，是我们还需要的。没错，有些传统，我们在践行时可能应该要摒弃。但总的来说，我们有必要了解20世纪五旬节派早期，他们做了些什么，为什么那么做。回顾这些，是因大多数教会礼拜已变得极其肤浅。你可以预测礼拜的程序，就像钟表一样精准。你知道接下来一步会做什么，甚至敬拜赞美，很多时候为的是使你有情绪反应。所以要确保我们聚会不是为追求人数，走完聚会的既定程序，不是只看神为我们做了什么，他能为我们做什么，而是需要问问自己，神是谁，我们在这里做什么。当你这样看时，突然之间一切都不一样了，因为现在不再是关于我们了，而是关于他。我们一直都这样说，但同时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在这地上的行事为人。是的，我们要活在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丰盛里。我们会在将要读到的段落里进一步看到这些，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们与他相连，不能按不给他带来荣耀的方式而活，却期待活出大能。祝福和所有这一切，只在我们有需要时才开始接近神。我们要看我们在做什么，整个教会的面貌、行为举止都需要改变，不仅仅是来得祝福，而是来得我们的任务，让我们完成我们需要做的。16-24节，我就即刻没有与血肉之人商量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，却往亚拉伯去，后又回到大马色，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访问基法，和他同住了15天。至于别的使徒，除了主的兄弟雅各，我都没有见过。我去了那些地方，教会没人知道我。我写给你们的并不是谎言，看哪，我是在神面前说的。后来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一带，那时犹太在基督里的众召会都还没有见面认识我，不过听说那从前一直逼迫他们的，现在将他原先所损毁的信仰当作福音传扬，他们就因着我荣耀神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就把我当成是神的奖杯来看。加拉太书2-1-2节，但过了14年，我同巴拿巴也带着提多再上耶路撒冷去。我是照着启示上去的，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他们陈述，只是私下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说，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。请注意保罗说话语气的变化，他第一次上耶路撒冷时，他首先说自己没有向血气之躯证实什么，没有上耶路撒冷，没跟什么人聊，也没有去跟使徒们确认或得到他们的许可。但现在有了变化，他说14年后再去的时候，我告诉他们我所传以确保是正确的，没有传讲错，这显示了他的成熟。看圣经人物要看他们的生命，但要记住，他们不是第一天就成熟了，他们一直成长。甚至你可以对比看耶稣的生命和他的事工，从一个以水变酒的大神迹开始是一个好的开始，但若按时间顺序来看，他所行的神迹越来越大，他似乎在这当中越来越自如。 即使耶稣也是在发展。圣经说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在神与人面前所显明的恩典上都不断增长。路加福音2:52，生命是一个成熟的过程，你可以在耶稣的生活中看到，你可以在保罗的生活中看到。即使成熟需要过程，但保罗一再讲到，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往前行，边走边成熟。你的开始并不是你的将来，我们要摒弃那些一切必须按部就班的想法，但达到目标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在属天医治学习过程中，我可以一个一个手把手的教，我们可以那样做，人们也会因此得到医治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要有信心释放出来，人们就会得医治。如果我以前是工程师，那么神可能会用那些发动机工作原理启发我，但那不是我的背景，我的背景是武术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我会用武术经验帮助自己向大家解释和阐述属灵原则，圣灵对此似乎并不介意。初学武术的人，进去后一切从零开始，从学习如何站到如何出手，他们会详细教导所有步骤，比如出拳时要反手，收拳时手腕骨应落在胯骨位置等。你要同时记住25件事。通常做的时候都会手忙脚乱，听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刚开始做，看起来很像机器人，有点别扭和笨拙，怎么做都不太对劲。但当你做的越多，感觉会越来越好，便会习惯成自然，最终机械分解步骤会被吸收。然后你不再想每个步骤以及细节，尤其是实操课，你不会再去想所有那些分解动作，到了大街上就更不会了。有人挑衅时，你不会先摆好预备姿势，你已经吸收内化了，现在你融会贯通，挥洒自如，所有动作一气呵成，你不需要思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肌肉记忆，因为你有完全内化，浑然一体。我们的属天医治手册里面有如何进行医治服侍的具体步骤，你可以跟着做。耶稣没有清单，为什么我们有清单？因为你不是耶稣，你还没到那步，你还在受训，便需要一步一个脚印，这是开始，内化成为你一部分的阶段，以便你最终不需要它。从武术角度来讲，一个技术有3个阶段。记得这是类比，不是上武术课。首先你要学习原理，接着你必须吸收原理，然后你忘记原理。你必须先学习了解，接着实际去做，吸收，然后忘记它。你说为什么要忘记呢？如果你在战斗时还在思考原理，你的反应会跟不上。你在想的时候，对方正在出拳，不输才怪。所以你必须吸收，达到人界合一。这就像生命成长的3个阶段。人的成长阶段有婴儿期、青春期和成熟期，完全一样。婴儿期你学习发声，学习字母，接着学习用字母、组词、造句，你就忘了所有这些。在你说话或写字时，文字自然就出来了。凡事都是这样，医治服侍是这样，新造的人也是这样。开始时，我们说你要如何生活，你要如何做，不是要束缚你。这是开始，你在学习原理，原理有形式，要么就不叫原理。你学习了解原理， 了解在基督里你是谁。若你在基督里，你就是新造的人。这是新造的人的原理，现在你需要吸收它。这就意味着自己不能成为新造的人后继续造旧人而活，那么我们就要找出新造的人生活是怎么样的。他们活出自由，没有害怕，没有缺乏感，不怕失败，这就是你的生活方式。然后你吸收内化，这样就慢慢成为你的所事。当你开始按此而行时，你也许会问，我这样做对了吗？我遗漏了什么吗？你会在里面琢磨，就像一个孩子问自己需要做什么。这是一个自然阶段，但随后你需要的是跨越这阶段，因为你必须意识到，得到结果不是因这些行为步骤。你学这些是帮助你可以自然活出来。曾经有一个毕业于美国顶端基督教神学院哈丁大学的优秀生，他刚听完一个早上的 DHT 三堂课，就站起来说，我父母花了几千美金供我读神学院，你四个小时的属天医治课程摧毁了我四年在那里学到的一切。他学到的是神的大能终止论。会后我应邀和他们夫妻一起午餐，我得知他妻子患有甲状腺癌，已经做了手术，还在化疗阶段，只能吃特定的食物，还必须和药一块吃。我当时没有说什么，因为不想无礼。那天是周六，在停车场分手前，他问我是否可以在第二天到教会请我为他祷告。我说为什么要等到明天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祷告。他很震惊，居然可以在停车场祷告并期待会有结果。为什么震惊？因为在他思想里有一个固定模式，先去教会，然后排队等候医治祷告，必须要做某些事，说某些话，人们就是这么想的。但这不是圣经的方法，特别是在福音书，耶稣并没有让人等候，他总是随时做任何必要的事。他不只懂得医治，他就是医治，是医治的一部分。多年来，我一直学习钻研医治，参考这个教导，删掉那个教义，发现这个真理，把它加进来，希望可以删掉所有思想里沉淀的错误东西，最终回归简单。当我开始教导属天医治 DHT 时，总是一章一章，就按手册按步骤讲，但随着后来做得越来越多，于是越来越无法照本宣科，因为这不是关于手册。现在我可以说停止了学习医治，我实际上也已经停止了医治，我成了医治，可以按手也可以握手。有一次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一个会议，在最佳西方 Best Western 酒店会议室，会议期间有人一直在咳，咳得挺严重。快结束时，我正在想讲清楚一些内容，我拿着笔边讲边做笔记，那人还在咳，有点搅扰。最后我只好对着那个方向指着人说，你，我不知道咳嗽的是谁。有人看着我，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似乎在说很抱歉。我忍不住，我说不，别担心，接住。我把笔扔给他，他接住看着我，我说我一整天都拿着这个，你也许可以有所收获。然后那人立即把笔紧捂在胸口，结果咳嗽 立即停止了。怎么回事？如果我是试着要做医治，我做不到那样，那是自然流出来的，可谓随心所欲。我们在北德州帮助建了一个教会，我们为第一个主日开始准备时，我过去帮忙。那晚要按例执事，那时我没有正式指认，不是助理牧师，甚至没有开始全职服侍，只是在那里摆椅子，一边摆一边为每张椅子祷告。结果所有坐在前排的执事在聚会开始15分钟之后，突然一个接一个都开始哭起来，有些哭，有些起来在椅子前跪下悔改哭泣。在那个案例他们正式执任的主日，他们几乎都哭了。过后牧师说，从没见过发生这样的事。我说我也没见过。然后他说，你觉得这会不会跟你按手椅子有关？那时我才想起我按手椅子祷告了，我甚至都忘记了。我说也许吧。实在说来，那一整天我都在为这个会议方言祷告，诸如此类。有很多人问，你为什么不这样做或那样做？要知道，我现在已不是新手上路，并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什么，我只是说很多东西，你先有意识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不断积累，最终被它构成，成为你的琐事。我们刚才还在谈论，如果你不习惯遇到有人闹鬼，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不知所措，而不是迎头而上。要知道，你不是在教堂里，而是在外面，或是商店什么的。遇到意外，你就觉得意外，你不习惯，对你很不寻常，会有一刹那，你好像还在诧异中。他们还好吗吧？有事儿没？有时甚至是在事后，你会反思，哎呀，我当时应该这么做就对了，是这样吗？要知道，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，因为没有任何人教我，我必须边走边弄明白事情。我们学习成长，然后开始能有所辨认，就像现在一样。有时正坐在餐馆吃饭，邻桌的人突然毫无理由开始带着恼恨盯着你看，你注意到后开始还有点纳闷，心想也许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过自己，然后你意识到是他们里面的鬼在咆哮。辨识能力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，就像孩子教育，在环境中学习并非说教，环境是你教导他们的机会。同样，你边做边学习，你不可能光在这里坐着听就全部学会了，你要带着这些出去实际操练。在这过程中，你们有些人可能会有时放弃，有时重来，有时成长，有时后退，情况高高低低，起起落落，有时事与愿违，但事情就是这样。主要是不要因此受谴责定罪，你只要继续前进，即使看起来好像是在后退，继续往前走，让它成为你的一部分，因为这就是你。这可能与我们平常生活很不同，不同寻常，但并不意外。这就是你是谁，你的琐事。令人遗憾的是，我们多年来在实际生活中丢失了这些实行，我们才刚刚开始接触，了解了一些。我们一定要重新拾起它，并开始执行，这意味着要实践操练。说回我从前教武术的时候，我和我妻子去沃尔玛或其他地方买东西时，我会利用推购物车练习武术动作，连我妻子都笑话我，我不介意。用帕特里克·斯威茨的话就是我行我素。我那么做的原因是我不希望所有练习只限制在课堂里，必须有情景实操， 不然在大街上你就无法施展。无论你学了什么，要随时随地操练，要有意识主动去做。就像劳伦斯弟兄操练神的同在，你必须有意识主动决定。当我去沃尔玛，我操练神的同在，我把购物车停在商品陈列过道处，说神与我同在，他在与我同在。现在我去给人按手，我要找人祷告，他们会得到医治。你满脑子都是这个。在加油站加油时，你停下来想，你知道吗？神就在这里与我同在。这样操练后，你是随时预备好了。如果现在出现需要帮助的人，我在这里。你不再把神当成是一种固定模式，而是意识到这是生命，生命随着你，到你所到之处。若你很害羞，你可以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想去祝福人，我想要有胆量。这是如果有人需要帮助，而我还不是那么有胆量，请把他们带到我面前。他们会真的走到你面前跟你说话或问问题什么的。说实话，这不是偶然的，是神的安排。重点是让这生命从你里面流出来，明白这个非常重要。即使很多人真的知道真相，他们是真重生了，是真的新造的人，并且无论何时他们需要医治时都能得医治，所有这些，但他们大多数没有真正跨越出去，活出神儿子的生命，并在神子的地位上运用权柄。我很为自己曾经的军旅生涯感恩，虽然并不总是有趣，但是真的很好，因为它教会了我如何代表高于我自己的权柄。当我早上起来，从衣帽间取出折叠成6英寸完美方形的军服穿在身上，站在镜子面前，看着军装上的条形军队标记，我意识到我自己现在不是早上起床时那个睡眼朦胧的库里，一穿上军装就不一样了。现在我代表美国空军。突然间，我代表大过我自己的，这真的帮助我学会如何行事，如何代表权柄。桑尔博士就是这样，将权柄运用在基督教信仰中。请仔细听，你可以有权柄，可以知道权柄，但你如果真的明白，真的拥有，你就不会懒散懈怠，不会无精打采，你不会那样，因为那不是在权柄位置上的样子。你会直立，会说话干净利落，你会敢于直视别人的眼睛，这是权柄所起的作用。为什么能直视别人的眼睛？因为不羞耻。因此你走路不一样，说话不一样，对自己要求不一样，一切与此相连的都成为你是谁的一部分。你认识了你是谁，就从你里面自然出来。大多数人从没认识在他们里面耶稣统治的灵这一方面，他们从没走到这一步。他们会祷告，很努力的祷告，会祈求神参与。他们做所有这些耶稣从未以任何形式做过的事，这就是他们做的。然而当你真正行出权柄，说话有耶稣的样式，你就是在向人们展示基督徒该有的样式。我不会忘记我第一次听到桑马博士是如何用这种语气祷告的。当时我躲在柱子后面，听见他说，在干国的叛乱停止，甚至没有也许。我心想，他在跟谁说话？没有也许是什么意思？我开始意识到，这人说话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，而他真的是，他是从神国发出的祷告。当我看到这一点， 我开始刻意训练自己能够这样说话。多年后，我听到自己用同样的腔调在为人祷告，我说甚至没有也许。哈，听起来就像桑马尔博士已经在我里面了。现在我知道这耶稣统治的灵就在我里面，我只是以前不知道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你会变得像跟你接近的人。我曾收到一位女士的邮件，我写回信时尽量温和，但不想拐弯抹角，不想对真理轻描淡写，于是我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事情就是这样，是真理。她回信说，你是谁？我心想，是你写信给我，你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谁？难不成她自己长腿跑到我信箱里来的？她说，你说话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。我回信说，是的，我是。她说，从没听人像你这么说话。我说，那么你应该去找桑马尔博士，他经常这样说话。我从他那儿学到很多。后来我意识到，你开始活出来，对你来说这成为自然，但大多数基督徒从未有过这样的跳跃，从没真正心里接受自己是君王和祭司的事实。我们是君王，意思是我们有权柄；我们是祭司，意思是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这就是我们的身份。当你开始意识到这就是你，你就会说话不一样，走路不一样，行事不一样。掌权统治的灵就借着神的灵来到你里面，因为大部分时间神的灵无法从人里面行使出来，他想要那样，因为那就是他的琐事，他想那样。但大部分基督徒被教导不能这样，他们所想的是要谦卑温顺，但谦卑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。谦卑是将你自己的想法理解向神的话语顺服。任何时候当你要做决定时，你对神说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造我自己，我是你造就的，这是你说的，所以我顺服于你。我相信你说的关于我的话才是真的，尽管我并不总这么认为，但我同意你说的话是真的。你说在我里面的你大过这世界的，这是你说的，所以我不会傲慢地说这不是真的。我要谦卑，我接受你的定论。我要说在我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。你顺服接受，然后宣告他说的关于你的话。如此你开始真的行事不同起来，你读经学习领受，你在他里面，他在你里面，他的话也常在你里面。当这样时，凡你愿意的祈求就得着。神有这么多应许，这样做相信就必得着，发命相信你就会拥有它，事就这样成了。你有所有这些应许，无论求什么都必成就。你要做那更大的事，当你站在那个位置上，当你需要神的大能出现，你甚至不用去思想那些应许，你只需要发话，神支持你的话。毫无疑问，应当强调经文，但要小心成为藏经阁，只有表面没有实际。这就是我原来所在那团队的问题。神祝福他们，请听。如果我没有从前在那里受过的成全，就不会有我今天对真理这样的理解和经历。我真的相信这一点，因为他们全是关于圣经，张口闭口都需要经文佐证。这是一件好事，因为这是我不断学习话语。但不好的是只有表面功夫，讲医治，这里是医治的经文，讲丰盛，这里是丰盛的经文，最终变得非常机械化，甚至变得几乎更像是一种符咒。 几乎是强行操作，无可否认。你应该讲经文，因为你讲出来会帮助你相信，每次你说出来时就更进一步相信。先是你说经文，说到你相信，后来你说经文是因为你相信它。当你说时是因为你相信，那么你必拥有你所说的，因为你相信，这是一个循环，并且确实有效。但我们总要记住，我们不能将神排除在外，这不只是机械化的东西，否则会变得像是类灵性，甚至是新世纪之流的。所以接受它，让它成为你的一部分。令人惊叹的是，当耶稣对那瞎子说，你看见吧，那是经文吗？不是，经文是说，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做成。你们若在我的名里求我什么，我必做成。约翰福音14章13到14节，耶稣在遵行经文而作，他不是在引用经文。我相信，当然我们要引用圣经。几天前有人写到，库里说，我们应该这样处理这件事。当你面对魔鬼，应该要引用经文，然后说经上说，重点不在这儿。我是说，我们应该像耶稣那样处理魔鬼。他说经上说，我不是说我们只是引用经文，我是说你必须要相信圣经。但事情是，我只是想说，我们不必做那些怪异的事。人们陷入怪异的事，是因为我们已被困住如此久了。人们开始厌倦普通的东西，于是开始寻找边缘怪异的东西来保持吸引人的注意力，诸如去天堂法庭、获得司法判决等等。经上没这么说，耶稣怎么说的？他说，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捆绑的，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；凡你在地上释放的，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。马太福音16章19节，他没有说，我上到诸天获得许可。人们这样做，因为觉得这小玩意儿很酷，人喜欢酷的小玩意儿。而撒旦最善于利用这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没用，没有杀伤力。魔鬼知道基督徒总是在关键时候掉链子，当你被那些小玩意儿俘虏，他就知道你是一个婴儿。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花哨亮眼的小东西能引起你的注意，这是童年的标志。成熟的人不会被那些亮眼的小东西迷惑，成熟知道是扎实的好基础起作用。伟大的拳手不会是靠一些超级炫的跳跃，或是双旋转回踢这些亮眼动作来赢得比赛。他们知道那些不过是花拳绣腿，为了拍照而已。你要是大街上这么做，只会倒在地上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得往后靠，他们就打不到你。搏斗高手知道绝不抬腿踢到膝盖以上，踢得低对方很难防守。不要踢高过胯部，更不要踢头，那很傻，太容易被逮，你还会失去平衡，他们勾你的腿让你摔地上。如果你还穿着靴子，或者地上结了冰，或者地上都是砾石，那算了吧，会输得很惨。换句话说，除非你是在武术学校的垫子上，那是你唯一能那样踢的地方。成熟的战士都知道坚守基本原理，最好的战士总是有一项看家本领，他们总是知道如何诱敌深入，使他们可以使用自己置人于死地的绝活。每个伟大的战士都有一技在身，就怕你好奇心重，时不时想换个玩法，结果往往是一败涂地。坚守基本原理，不要耍酷，持守神的话， 每个人都说武术要找到一种可以应万变的战术，进攻的方式只有36种，你要找到一种可以击败这36种方式的战术。如果你可以找到那个战术，那就是武术的圣杯，因为那样你就只要练习那一个战术。说实在的，我们基督教信仰已经得到了这圣杯，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名，叫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在耶稣的名里万膝都要跪拜。腓立比书2章10节就是这么简单。问题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建立对耶稣名字的信心，很大的原因是你试过但不见果效，于是你去找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事。看不到果效的原因不是那名，而是你对他的名没有信心。我认为我有信心。当你对他有信心时，你不会以为你有，你会知道你有。信心不是以为，信心是知道。这就是为什么当看起来像是信心在输时，在信心里的人会生气，因为他们知道不应该是那样子，他们拒绝被击败，他们在做圣经上所说的，所以我拒绝，我不放弃，直到我赢了。你怎么知道战斗结束了？当我赢的时候就结束了。我们不到那时不退出。你得有这种态度。人会说这是傲慢，不，我这是在神的道上。但你若不知神的话，也许就不知道我在神的道上。因为我可能引用经文时跟你所听过的不是一模一样，我可能不会引用钦定版。当我命令魔鬼时，也许说话不是钦定版风格，也许我不是那样说话。我喜欢 Vigar Woods， 他用命令小狗的词命令魔鬼，魔鬼离开。这听起来不像是很属灵，但是魔鬼离开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你要这样做，当听到有人讲到疾病时的样子，真令人震惊。要小心，到处都有流感，别染上了。为什么他会这样想？人说要跟人保持距离，要避开某些食物。不，魔鬼要避开我，我走在人行道上，他从人行道上下来，不是我，我不会下人行道。魔鬼绕开我走，我不绕开他走。你得有这态度在你里面。即便如果会议还有3天，我就要反复跟你说这个。你得要有那在耶稣基督里面统治的灵。耶稣知道他是谁，你得要知道你是谁。你不能接受不这样的答案，因为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对神也都是阿们的。阿们。是就这样成就。但凡你听到不或也许，这不是神说的，神已经应许。神不说不，神不能对他已答应了的事说不，他不心怀二意，只有人力才这样。所以你要拒绝心怀二意，面如坚石朝向胜利。感谢神，他常在基督里，在凯旋的行列中率领我们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2章14节，你必须要有那统治的灵在你里面，在你受够了失去、失败、周围人生病之处就是决战之地，他们可以不再那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本是比这更好。我们可能又受迫害的事，但我们不是魔鬼的地板垫，魔鬼在我们的脚下，不是我们在他的脚下。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有这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在耶稣的名字前魔鬼会低头。你说耶稣的名，魔鬼如果不低头，那再说一遍，说大声点，更有力点。经上说听到耶稣的名他们颤抖，鬼也信却是战惊。雅各书2章19节，你应当有时，就是说耶稣， 然后你看谁会吓一跳，这也许会告诉你水里面有鬼。有一天有人跟我说，我们不这样做，我们不赶鬼。听着，唯一不喜欢赶鬼的人是那些有魔鬼的人。如果你不愿意赶鬼，那是因为你可能有魔鬼，然后你会真的可以看到，特别若是宗教的灵，他们很快会恼羞成怒，他们会说，神保佑，我没有一个魔鬼。我说，我想你是对的，你不是有一个魔鬼，你可能有20个魔鬼，但你得有统治的灵。你有意识到你是谁吗？主耶稣倾倒了他的宝血，使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家人。他使你成为家人，不是就为了要带你离开这里，保护你不被敌人击打。圣经说，有5个王被留在迦南地，应许之地，是因为一些以色列人从没学过战争，他们留在那里，因为要有人给以色列人练手。想想这，只是留给他们做练习用。神说，好吧，我们要清除这一切，但留下这5个王，因为在以色列有些孩子还没学会战争，他们需要成长和锻炼。我已经告诉他们会百战百胜，不是问题，只是需要练习。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开始观察事物。约翰福音9:1-3，耶稣经过的时候，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是谁犯了罪，叫这人生来就瞎眼？是这人还是他父母？耶稣回答说，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乃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。看看耶稣的心态，是为了让神的工作显现出来。耶稣并不是在说神造他那个样子，他说，这是我彰显神荣耀的机会。你开始这样看事情时，一下子完全不同了。你要开始这样看那些攻击你的问题。当环境来时，你说，荣耀归给神，好，我们预备好了迎接下一个试验，我们将胜过这一关，去到另一个层次。若你在战斗中，神知你已有了获胜所需的一切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容你们受试诱过于所能受的，他也必随着试诱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他会给你开出路，这出路不会是迂回或小抄，而是所向披靡。你在那儿是为得胜而在那儿的。一人的脚步是主所立定的，诗篇37:23。若你脚步是神所立定，你在那儿不是为了出错，而是为了夸胜。感谢神，他总是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得胜。如果你和魔鬼短兵相接，你猜怎么着？他欠揍。让我们结束这一切，我会让你痛不欲生，让我来做个了断。你有没有看过类似双方打仗的电视？一方向另一方喊着，趴下，趴下别动，另一方只要躺下不起来就好，否则一抬头就会挨枪子儿。是要被打趴下吗？只要你敢起来就被狂揍。这就是你要告诉魔鬼的，不要起来了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你。而不要像是说，哎呀，这儿有魔鬼，我该怎么办？殊不知魔鬼也在说同样的话，这是一个基督徒，我该怎么办？可惜一半的时间你都只是直直地站在那儿，他甚至都不知道你在那里，就像你不在那里似的。他们没认出你，但到一个地步，你就得要有统治的灵。你看过老电影《现代启示录》吗？ 还记得吗？罗伯特·杜瓦尔，他戴着帽子，光着膀子。当他离开海滩，炸弹在他周围爆炸。他边走边说：“太棒了，我爱着早上炸弹的气味。”他周围一片炸弹声。伙计，学会享受战斗。阿们。敌人追赶你，你掉过头来说：“好呀，让我们来吧。”没什么比这更让魔鬼害怕的了。他会说：“好吧，在这儿遇到个疯狂的，没人想惹疯狂的人。人都知道要离疯子远点，有时就是表现得疯狂点，对吗？他们不想惹麻烦，你就是追着打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知道谁有魔鬼，你到沃尔玛店里叫一声魔鬼，然后看有多少人看着你。你有时就这么做，看看人们的反应。到了收银处，前面有一大堆人排队，你开始很大声方言祷告，我保证你会感觉像是摩西走进红海，人们会自动分开，于是你就推着购物车一往无前，人们大眼瞪小眼看着你，你只是沙卡玛哈讲方言，昂首阔步从他们面前走过去。哇，我们操持了很多。